主啊，在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的时候，愿你出现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里面，如同明亮的星。哇，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指引，到你的工作很快就要完成，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在地上可以跟随你。我们都渴望我们能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与你一同来完成你这幕后的工作。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在这样的一点时间中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不是光把它当作一个什么追求聚会，我们乃是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求你用恩典的手握住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容易随流失去的，你也知道今天这个周遭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但愿你在我们里面实际成为我们的主，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叫我们感觉到你丰富的同在。主，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直到今天你仍旧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宝贵我们。主啊，愿我们在地上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真是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我们在你的脚前俯伏向你恳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的祷告就暂停在这里啊。那么我们一开头呢就和弟兄姊妹们这一段啊，开头就给弟兄姊妹讲过啊。那么我们巴望我们能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心智，让主更多得着我们，更多得着我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心愿。所以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了，这个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那么主的工作呢已经快达到完成。所以正像一些弟兄们所说的，剩下的一点小功啊，剩一点小功啊，那么神的要求并没有很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在神这一点点的要求上，我们能有份啊，我们能被主得着，和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姊妹，那个荣耀是大的。你所得着的荣耀可能和历史历代众圣过去使徒们所得着的荣耀一样大啊！这圣经中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在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一点点的追求呢，叫我们的心里面呢被激励啊，把里面的那点爱慕主、爱慕主显现、爱慕神家的那点火呢，把它点起来啊，让我们的火热的心能够起来，好好的一同跟随主。我想这是我们这次在主面前追求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希望主能更多得着我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像以赛亚一样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所以，巴望主把这个心智啊放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里面。那我们讲过，我们这个追求呢，我们循着四条线啊往前。那么呢，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建立起好的属灵的习惯啊。第二个呢，我想我们能够熟悉神的话语。第三个，能跟随恩高的教训。第四个呢，我想我们吸取前人的一些的经验啊。我们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讲了这四个点。那感谢主啊，过去呢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这个哥罗西书把它背下来，上次呢我们也把以弗所书第一章背下来。那么今天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仍旧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那么带着我们大家一同来背 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吧？那么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呢，可以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那么他们在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跟他们一起。哎，对不起。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念，好吧？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好吧，请你们开始吧。
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背得非常好啊。这个不过这里哈，我想 这个特别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啊，那我希望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呢都能把它牢牢的记住。这样啊，就从这个这样开始。那我觉得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啊，关乎教会的意义的那个最好的一段的注解啊，或者是显明的，那么就是这一段圣经呀。我觉得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应该每个弟兄姊妹呢都能够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要过教会生活啊，这一段话呢必须领会啊，全然领会啊，所以很重要啊。好，谢谢这个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带着我们一起背这个。我相信有很多背英文的人你们也跟着一起背了啊。那么好，我们下面呢，好，我们要来教，还是要继续的来交通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哎呀，我最近哈和弟兄姊妹们开始交通这个点，就越来越感觉这个很重要。哎呀，这是我们可以说属灵生活的一个中心点的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和追求啊。如果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能够有好的追求，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对于认识神的真理和进入基督的丰富啊，你就有了一个确定的一个路了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点，我想我们必须把它加强它啊。我多次讲过，这对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好像是一个失落的真理啊。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把它找回来啊，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感谢主啊。那么 Houston 的这个总理恩弟兄啊，从上次他也加入我们的一种的追求啊，因为他感谢主他退休了，时间稍微多一点啊。那么我们非常的高兴他能够加入和我们一同追求。那么今天呢，那么我们的弟兄呢，他要就着这个恩膏的教训这个点上呢，给我们一点点的交通啊。那我想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李恩，好吧，李恩，请你开始。
好，谢谢。这个主题啊，就顺服恩膏的教训，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是非常难的一个题目。为什么它难呢？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他说风随着意思吹呢，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如果我们知道从哪里来，或者我们知道它往哪里去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容易来操练或学习。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它往哪里去。就好像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箴言里面所说的，他说是测不透的奇妙。就好像那个老鹰在空中它飞的时候，它是有一条路的，但是那条路呢我们是看不见的。或者是像一条船在海中行的时候呢，它也是有一条路的，但是那个路呢是我们测不透的。所以因此呢对一个天然人来讲呢，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这个学习圣灵的这个恩膏啊，随着恩膏的教训呢，就是一个比较难学的东西，因为是很难你去能够用眼睛看得见它从哪里来，或者它往哪里去哈。所以，但是呢，这个学习顺服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上呢，又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事。我们在侍奉的上面哈，常常会有碰到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所不能够解决的，而且呢，在属灵上的一些问题，大多数都是我们人的力量所不能解决的。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疾病，他的疾病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够解决，或者有一些家庭上的难处， 或者有一些那个夫妻间的难处，有种种各式各样的难处，大部分的难处都是我们不能解决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属灵的问题，虽然从外表看有些事情好像不是属灵的事，但是所有的问题，在教会的建造所遇见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属灵的问题。所以解决属灵的问题呢，只能够用属灵的方法，那就是顺服恩膏的教训。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太容易不太容易说明白的，所以我就想就讲一件事情吧，或许大家能够从这个实在的一个事情上能够有一点彼此的一点交通。就在我们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的感恩节的分区的野餐，我因为不希望人太多嘛，所以我们就分成不同的区呢，每个区呢就有一个野餐，那人数就不会太多，那在公园里面呢，室外呢也比较安全，所以我们那一区就有一个野餐，弟兄姊妹来了很多，大家见面非常的喜乐，有很多的交通。到那个野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开始离去了以后，我就还碰到一个姊妹，其实我们不太熟悉，我们可能是第二次有这样的谈话。那这位姊妹就跟我谈哈，那我就发现非常的稀奇，她跟我的印象啊，里面的那个人呢，不是同一个人。从前他是一个非常忧愁的一个人，那天呢，他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人。喜乐呢，是能够感染我的喜乐。就他今天为什么这么喜乐，这么高兴，是因为就是这个野餐嘛。后来呢，他就跟我讲，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头一次的谈话？我就跟他交通过两次，上礼拜六是第二次，那我们之前还谈过一次话，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的谈话？我当然记得，那还是在疫情之前呢。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按照我的习惯，我到那个主日学的教室呢，各班的去看一下。结果我走到主日学的教室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班级门口有一个母亲，就是一个姊妹，那她就从那个门的那个窗户呢，他去看看，看看他的孩子。但是我发现了这个姊妹呢，在那里流泪啊，而且流得蛮厉害的。哎，我就觉得我很为难了，因为我没办法避开这个环境，因为没有别的路，我没有办法绕开这个地方。虽然我可能已经无意当中，进入了他的一个非常 private 的一个 moment，但是我没有什么选择，我只能往前走，我也不能够越过他，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突然间呢，主就给我了一句话。我也没有时间去想那句话合适还是不合适，那个没有那个时间了，因为我只有这一句话，因此呢，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选择就是我顺服还是不顺服。那我只有这一句话呢，我就只好用这句话跟他交通了。我就说姊妹啊，我有一句话要送给你，你要常常喜乐。你怎么喜乐呢？你要不住的祷告。但是还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要凡事谢恩。讲完以后我就走了。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了，但是后来没有机会再与他有交通。然后疫情开始以后呢，就大家基本上没有见面的机会。所以礼拜六他说："那一天你那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了。 他说，每一次当我心情软弱的时候，我低落的时候，这句话总是会出来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就开始学凡事谢恩。他怎么学呢？他在那个疫情以前呢，他的孩子需要看很多医生。你知道看医生很麻烦，每个医生都要 make appointment， 还要开车，还要等。然后从一个医生到另外一个医生，又要开车，又要等，所以看病是很花时间的。但是疫情开始以后啊，都是网上看病的。而且他的儿子这种病哈，也不需要做什么检验，就是跟医生谈话就好的。所以他就非常感恩，说这个疫情让他的生活里面呢，可以带来许多的方便的。他就能够开始在生活上，借着每一件事情，他开始学习谢恩了。他说开始这样学习以后呢，他的心情就好起来了，他人就开始可以快乐了，他也更有能力祷告了。然后更奇妙的，他的孩子渐渐就进步起来了，这就带给他极大的一个喜乐。所以等到礼拜六的时候，他跟我交通的时候，真的是他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人，跟我第一次跟他讲话的时候是完全两样的。这对我也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了，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知道我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事情。但是在我不能的时候，我有限的时候，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那我们呢，其实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就是了。哎，那工都是神做的。我们呢，只不过是愿不愿意顺服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稍微用一下就是了，其他的事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侍奉的事情上，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哈，就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怎么用呢，就怎么用。而且主用人啊是非常奇妙的，你看那个在四世纪里面啊，神用那个以户的时候，给他是一把两刃的利剑，然后神用那个三家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打牛的棍子，然后后来神用那个雅意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帐篷的橛子。哎，我们人常常容易注意到那个两刃的利剑，或者是打牛的棍子，或者是帐篷的橛子。如果神曾经用那个打牛的棍子，来帮助我的时候，以后每一次问题来到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打牛的棍子又拿出来了，以后我就成为一个打牛的棍子的聚会了。这不是这样的，那个重点不在那一次神是怎么做的，那个重点也不在那个帐篷的橛子，也不在那个两刃的利剑，那个重点是那个神的工作，圣灵的带领。所以呢，我就非常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侍奉的一条路啊。而这个路呢，是可走的路，这个不是一条不可走的路，而且这是我们必须走的路。我们不走这个路，我们其实没有其他的路。所以，我们必须在一起呢，在侍奉的事情上，切切的到主的面前，求主把这条路开启在我们众人的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顺着圣灵的恩膏来生活、来侍奉。愿主带领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哈，从外面来看，我们很不容易来分真和假，甚至我们连一件事情的事实，我们有的时候都不能够分清楚。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从外面的事物呢，进到里面的事物，从里面呢来寻求圣灵的引导，这样我们才能够一直的来跟随主。好，我就交通这么一点，谢谢。
感谢主啊，我们弟兄给我们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我也希望哈，往后去呢， 关于这些方面的，我们多一点交通啊，那么相互之间勉励。我再说啊，这是对今天啊地上的众教会来讲，即使连我们所谓交通的这个范围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这个跟随恩膏的教训。我们道理知道的非常多，但是实际非常少啊。那个关键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够跟随那个圣灵所赐的膏与。我想关于这个点啊，那么我愿意再补充的一交通一些的感觉，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两处圣经，好吧？我们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或者第十九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是主耶稣啊在地上的日子，他曾经在一个地方，他读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一段话。当然这段话呢是指着主在地上的工作说的啊。那么特别这一段话呢是关于到话语上面的服事，是吧？啊，他说呢，神用膏膏我啊，让我传福音传。刚才我们弟兄讲了一段很好的经历啊。如果我们是顺着膏油说话，它一定会有产生一定的结果啊！如果光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用人的热心，那么讲了几句话，就可能不会有那个属灵的果效。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在地上他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是顺着膏油，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啊，你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读经聚会，大家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一坐下来读经啊，那个脑子就开始分析了，对吧？我们用我们的聪明的头脑啊，就开始在那里分析，在那里，这个还算好的。有的呢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东西的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方面就忽略了跟随里面的膏油。啊，如果你会跟随里面的膏油，你不必去解这个整张圣经。我常常在这里说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读经聚会啊，你就摸着一点感觉去交通那点感觉就好，那是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弟兄姊妹都喜欢来解经的，每个人都希望把这张圣经给他解一解，对不对？这个解经容易吗？我有一次跟年长的江弟兄在一起交通啊，他就告诉我，他说弟兄啊，解经是最难的。结果呢，我们大家都去找那个最难的来做啊。人家这个花了多少的功夫在那里读这个圣经，有的圣经解不开，你这个跑来随随便便你就把圣经解开了吗？其实不必这样。如果我们读经的聚会，每个弟兄姊妹都顺着膏油讲，那个聚会就很丰富，定规那个聚会变得不一样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忽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的引导和带领。所以因此呢，我就说呢，这个今天啊，应该是很普及的，因为约翰到晚年说普及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被我们忽略的非常厉害。所以你从这个点上你就可以知道了。很多侍奉上的事情呢，很多都忽略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讲了一个经历是非常好的啊。我想过去也有好多弟兄姊妹们讲到在生活中啊，跟随膏油的经历都是很宝贵的。我们希望呢，从 这些时候开始，就如果我们过去忽略了，弟兄姊妹，让我们从头补课啊！现在开始也不迟，因为主还没有回来，你还不迟，你今天就开始顺服恩高的教训，活在主跟前啊！那我们知道主回来最重要，就是我们器皿中要预备膏油，对不对？你要跟随膏油，你才会有膏油啊！你如果不跟随膏油，你怎么可能有膏油呢？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当然这里不一定指的物质上的贫穷啊。我们知道人离开神，人过的就是贫穷的生活，所以有很多时候顺着膏油进来的话，哇，叫那个贫穷的得富足了，对吧？啊，那么叫这个被掳的得释放，是吧？刚才我们的弟兄，你看顺着膏油讲一句话，姊妹就得释放啊，本来愁苦的现在变喜乐了。你看这个，这是膏油，从于膏油的话才可能产生这种的果效啊。那么呢，并且叫瞎眼的得看见啊，这个多重要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普遍的我们都感觉到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啊，这个不够明亮啊，那么我们多需要这些能够有出于膏油的话语，叫人的眼睛得开啊，那么叫亚致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你如果不，这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顺着神给他的膏油，那么出来说话，所以就产生了这许许多多啊宝贵的一些的经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开始起，尽量的学着顺着膏油说话啊！你要在最小的事情上学啊，否则的话，就像我们弟兄所讲的很难呢、啊，好像风随着一时吹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但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这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之后呢，即使你刚刚蒙恩得救，你都能感觉到，这个膏油在里面。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我16岁，信主啊，受浸的，1959年的16岁的时候受浸，但受浸过没有多少时候，以后我就感觉神的膏油已经在我身上带领。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什么叫膏油。但是主在里面说话，那个引导是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到今天，我能够相信一个人，只要蒙恩得救、重生得救，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有圣灵在里面，膏油在那里。你越注意他，你越多顺服他，他就带领你越来越丰富，这样啊！所以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说话是跟着膏油走，所以基督徒啊，要有一个意念，讲那个没有膏油的话是浪费，啊，是浪费，甚至呢，这个没有膏油的话呢，会给我们带来难处的，那另外一节圣经啊，弟兄姊妹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0章，《使徒行传》第10章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么这个也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在肉身中间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啊。那么前面是话语，现在行事。工作，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们啊，你们过去呢稍微有一点经历的，知道这个尼弟兄曾经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两节圣经啊， 也有过解释。我觉得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图画，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他说话是根据膏油，他行事是跟随着膏油啊。你跟随着膏油说话，就有果效，属灵的果效。那么你跟随着膏油行事，就有能力。的确，我们今天呢，不能做什么属灵事情呢，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在主手中，如果成为器皿，我们抹上膏油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替神说话，替神做事，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两节圣经呢，我希望青年弟兄姊妹把它牢记在心啊。这两节圣经呢，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图画，也给我们清楚的指引，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是跟着膏油而走的一个生活。我们这些年呢，常常有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哦，我们需要亲近神，对吧？啊，我们觉得亲近神是很重要。好多弟兄，这比较爱主一点的弟兄们或者传道人，他们都是鼓励大家，你要亲近神。那么怎么亲近神呢？大多数告诉你，最好早起一点，早上早起，那么在主面前来祷告啊，那么读圣经啊，那么唱诗歌也可以啊。那么早晨呢，有一段亲近主的一个生活。但在这里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啊，如果你没有顺着膏油活在主的跟前，你连亲近主都很难的了。你所做的那些是宝贵重要的事情，但是都是隔着一层在外面。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也读圣经啊，我这读了半天呢，好像这个没有得到什么，读完了之后呢，就过去也记不住多少啊。那么有时候早晨起来跪在那里能祷告一下呢，好像良心稍微平安一点，至少今天早晨的没有忘记，对不对？有的时候睡过头了没有祷告，哎呦，定罪的不得了啊，定罪自己定罪的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的亲近神的生活，那么你这个是在你的行为上面在那里追求。弟兄姊妹们，这些行为不是坏的，但是呢无法进入实际。真正的亲近主就是跟着膏油走。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给神的儿女们一个最简单最好的一个方式，跟着膏油走啊。你跟着膏油走，那么你亲近主的生活是最直接的，最实际的啊。我到后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一直到今天，哎呀，我感觉这个对我来讲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情况里啊，你只要顺着活在膏油的里面，你与主就有交通了，对不对？你顺着膏油在主面前啊，你的侍奉的情况呢就自然的就有能力了啊。我这个过去服侍啊，也碰见过不少的情况啊。我因为呢，在我们有时候去有些地方聚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思想和意念呢，他们总觉得你来了你是神的仆人呢 啊。那我们这里呢有人生病呢，你要为他祷告，那么你祷告一定有能力，因为你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很窘迫，知道吗？我先跟他们讲说，弟兄们呢，我没有医病的能力的，我没有医病的恩赐的，是吧？他不管，他说你是传道人，那么就拉你来，来为他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被迫不得已的情况。所以比方说我可能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到这个伊斯瓦辛顿去一个大学里面去啊，那么去那里服侍，那么有个弟兄就拉着我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个弟兄啊，这个肩椎这个好长骨刺啊，痛得不得了啊，痛得不得了啊。 他说痛到一个地步都会哭，他那个是数学系的一个教授啊，他说呢，他那个手啊，抬起来在黑板上写字都写不了，痛得会哭的。他说你拿来为他祷告，哎呀，我这很那天我真的是很窘迫，你知道吗？我想我有什么本事呢？我在这我到这里来是讲道给你们听的，对吧？怎么拉我去为这么个病人祷告呢？但是你到了那种场合里面呢，你也不能这个退缩，对不对？当然我也可以应付他一下啊，好了，确实给他祷告一下。但是那天我在主面前对主说，主啊，我实在是无能。因为到这里来，我也没想到会碰这么一件事情，你要拉着我非去祷告不可，我怎么办呢？我就求你施恩给我啊。那么我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保守主的同在，感谢主，有主的膏油在身上啊，我就进去给他祷告。我当然我祷告，我也不想像那个什么大吼大叫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那那那。声音很大，我就是轻描淡写的，我就把手按在身上给他祷告一下，我想给他祷告一下可以了。我祷告完了之后呢，我也没有感觉什么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什么都没有啊。那么我祷告完了我就走了。哎，后来传来消息说啊，这个弟兄得医治，哎呦，连我都非常诧异啊，非常诧异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学校里面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同学呢，因此他们中间就传开来说呢，哇，那个孙先生到这里来，他有特异功能呢，啊，说我有特异功能呢，他们后来传开了。不过感谢主呢，我们弟兄的确得医治，从那个后时候一直到我这么多年都跟他没接触了，我也不知道，啊，很高兴。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哈，在无论在话语上，在侍奉上，行为上，顺着膏油走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或者我在这里简单的再和弟兄姊妹讲，顺着膏油就是神做事。如果不在膏油里面，是你做事。我想我们用最简单的话那么来解释它，所以这顺着膏油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过去呢，在这些方面呢，我有好些这些经历啊。那么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主在环境中啊，常常这样的教导我。我想，因为跟你们交通年日久了啊，我过去呢，这个几十年那些小小的简单的经历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听了好多遍，对不对？但是呢，那些对我来讲是真实的东西啊。我也跟你们讲过，主年轻时训练我怎么讲道，没有人训练我啊，我也没有受过什么，去过什么训练班，也没谁告诉我什么讲道法，我怎么知道怎么讲道呢？对不对啊？那我这个从学校一出来之后呢，我就出来侍奉主来了，那么我都是看着前面弟兄们，年长弟兄们，他们怎么讲我就跟着怎么讲吧。我年轻时候是这样学的啊。有的人一上讲台了，哇，就打冲锋了，就我那个开头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上讲台就打冲锋了。那个时候啊很苦啊，常常呢讲完道声音整个沙哑，有人跟着大喊大叫啊，他们说呢，那个灵要出来，好了，灵要出来，怎么出来呢？声音要大啊！好了，我就跟着这么学啊，没有人教我怎么讲道，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呢，圣灵恩膏在里面的教训，就是神直接的教育。弟兄姊妹，多么重要啊！神直接的教育，所以我跟你们讲过，那次我在台湾一个乡下的地方，聚会请我去讲道。哎呦，我这个受宠若惊呢！我那个时候因为二十多岁，我想我这个不会讲道，怎么还有人会找到我去？他们大概也有点冒冒失失的啊。就这个孙弟兄出来侍奉主了，就叫他来讲吧。啊，那么我就去了哈、啊。 啊，当然我跟你们讲过，去之前呢，我紧张的不得了，几个月我都在预备那篇信息啊，大概至少花了4个月的时间预备那篇信息，你就知道我很多用功了。每天早晨我迫切在中间祷告，我先可以告诉你们，祷告那么连我走路吃饭我都要小小心心的，唯恐这个道掉了，知道吧？所以我把它牢牢的捧在手上啊，怎么整天的就战惊恐惧这样子，搞了4个月啊，这个年轻人呢，一个年轻人给折磨的这个好像都这个生活都不正常了，变成这样的啊。但是呢，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紧张受压啊，好不容易把一篇道整个把它组织起来了啊，怎么开头啊，那么中间讲一段，然后呢再找一个感动人的故事啊，最好能讲到大家流泪的故事，最好那找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再加一段，再加一个故事，然后再来个结尾。哇，我把我那篇信息啊，这个准备的好像看起来很完整呢，从头到尾很完整，哎呀，心里面觉得有点把握了，很高兴，就每天都把它思想一遍，每天就把它思想一遍啊，唯恐哪个点漏掉，就这么样子反反复复反复，弟兄姊妹就知道我那个过的是什么生活，对不对？原来讲道是这么难的，真的难了。那个时候年纪轻，又想说呢，去讲一篇好道啊，希望呢得人的称赞，对不对啊？希望这一讲开了多好啊！那么所以去了，在火车上你们都知道啊，在一半路途中，主突然对我讲说：“你今天不要讲这个，你讲那个。”哇，那个我到现在回想起来了，哎呀，我这个感觉都还是很强烈啊。就说你不要讲这个，你讲那个，你知道吧？高油在里面教训，神直接的教训来了。我说主啊，不行啊，这个我已经预备了4个月了。这个呢，你今天给我个题目，我怎么讲？经文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么我讲这个吗？这个讲这个今天要糟糕了，对不对？我说主啊，你怜悯我，你纪念我年幼。我那个时候20几岁，你纪念我年幼啊！我真是像耶利米啊，在神面前恳求说：“主啊，我年幼，我也没有经验，我不像我们年长弟兄们他们那么丰富的经验。你随便抓一个题目都给他可以讲，对不对？我哪有这么丰富呢？我不行。”哦，跟主之间这个产生的争执很厉害呀、啊。主说你讲这个，我说不行，我要一定要讲那个。到最后主说好，那么到底是你要去讲道呢，还是我去讲道呢？哎，我说主啊，你跟我一起去啊，我们两个一起讲啊，对不对？怎么不我一个人讲了怎么行呢？主说好，如果你要讲这个我就不去了。哦，我说主那不行啊，你不去了我去做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要讲这个道吗？你讲哟，你弟兄姊妹，你知道那天在那里这个经历上面这个到那感觉上是多么的强烈，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回头说想到那一段呢，我心里面都很害怕，对吧？啊，那么我知道一个人你奉献给主，你要顺服，所以我就对主说：“主啊，好，我就顺服你吧，死就死吧。”你说是心里面的感觉这样，我就说：“你今天要把聚会搞砸了，那是你要弄，我没办法，你知道我。”我这个刚出来侍奉主什么经验都没有的，这么让我去讲一个我不知道的道，你这个真的太为难我了吧，对不对？哎呦，这个心里面难过啊，挣扎啊，这哇，到了那里，弟兄们接待我们就去了会所，并且呢一到那里他们一聚会开始了，我们赶快赶到那里去的，他们上面已经开始唱诗歌了，我在那里还在挣扎，我说主啊，怜悯我怜悯我怜悯我，让我回去讲这个吧，比较有把握。但是呢，这个里面的感觉是绝对不许可。啊，哇，我整个人都木了，整个木了。啊，那么弟兄们把诗歌里唱完了，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又从台北请来的孙弟兄，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他， 哇，弟兄姊妹，那个很多人呢，100多人坐的底下，我看着他们呢，我里面的故事他们不会晓得的，他们也不知道我在里面跟主这些产生了什么，我真是为难呐、啊。我硬着头皮就上去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站在那里，哇，100多个眼睛呢，大家盯着我看呢，啊，真的是在那里。这个都要流汗了，你知道为什么难的？我上去之后，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其实主没有为难我，这是主给我的一个训练，这恩高的教训也是一个训练，请弟兄姊妹记得，你除非你不愿意接受主的训练，我们喜欢接受人的训练，对不对啊？我们进什么学院，进什么书房，那么学房啊，这训更喜欢人训练我们，我不喜欢主训练我们。其实主的训练是最好的，所以主并没有为难我，主并不是要叫那天的叫我出丑啊，叫我这个下不了台，对不对？就当我脚一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哇，这个圣灵的膏油啊，这全身都是啊，就我就开始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开头的，我到现在我都不记得是怎么开头的，哗啦哗啦，这个话就出来了。那我一面讲一面自己里面稀奇，哎呦，这个话从哪里来的？这个话从哪里来的？你看吧，弟兄姊妹们，多奇妙的一个经历。当然，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没有什么神奇的，也不是什么多秘密的一神秘的一种经历啊，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奉献出来侍奉主，没有人教我嘛，对不对啊？我们的年长弟兄他忙得不得了，我要请他们告诉我怎么读圣经，他都没时间啊。他那个时候呢，真是在碰见一个乱局面，大家又打仗，他们也跟外面打得个一塌糊涂，哪有时间顾我呢？所以我一个人像孤儿一样的被撇在那里的。感谢主啊，人可以撇下我们为孤儿。主从来不让我们当孤儿，这是主对门徒说的。所以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完全是圣灵膏油在里面的这个教导，所以一点一点的主就在那里带领我。所以那天站在讲台上，哇，我这个真是经历了，现在回头知道了，约翰福音7章还有这么个话。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时候我也不懂啊，我哪里知道这节圣经呢？我也不了解这节圣经呢。哇，这个像江水活水的江河一样往外涌啊，那个全场被镇住，你知道吧？我这么多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对自己的讲道向来都不满意啊，每次讲完道回来都是有点后悔，我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讲的，哎呀，不够完全或者。不够好啊！但是为着那一次，我不仅感谢我的主，我要指着主夸口因为呢，那完全不是我讲，他用我做器皿，他讲了，对吧？这是膏油在里面所有的引导啊！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不仅是主给我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主也是教导我，告诉我，你以后的讲道都要跟着膏油走。主为什么用这么好像一个很激烈、很强烈的一个方式来对一个年轻人做呢？因为这样做了，你就终身难忘，你知道吧？如果呢，今天呢，稍微给你一点膏油呢，那么讲几句话呢，我恐怕你很快就忘记了，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讲是终身难忘的经历啊，并且呢，这个也是我侍奉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起头啊。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我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很多事。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啊，我特别鼓励你们，你们这一段的年日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如果在你们这一段的日子的里面，你们没有能够好好的跟随膏油。在主面前学功课，你未来的日子，你会感觉你跟随主侍奉主会有很大的残缺。当然了， 年长的弟兄姊妹也不必懊悔啊，我不要讲这个话叫你们大家懊悔啊，那么你还是有机会啊。我常常讲 never too late 啊，今天就开始跟随主，你还是一样在主面前啊。不过青年弟兄姊妹们呢，如果早期能够有这个经历的话呢，对你们来讲是更好的。有一次我跟年长的弟兄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像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他说看起来好像啊，那么我们一生的后期所有的经历啊，都是早期经历的延伸。弟兄姊妹明白这个话吗？所以今天对你们来讲，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这个时间是宝贵的，不得了的宝贵。宝贵在哪里呢？不是光是外面表现点行动，表现在什么呢？跟随膏油的事上，一定要紧紧的跟随膏油，因为只有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实际了。这个没有实际的话呢，那你就知道那个做很多事情就变得很突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呢，要再三的和弟兄姊妹们来强调这件事情啊。我愿意不厌其烦的和弟兄姊妹们来讲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今天呢，我在各处走动，或者我们在聚会里面看见真正跟随膏油而生活的弟兄姊妹很少啊。大家真的把这件事情当作很困难的，对不对啊？我们都是随己意行事，对不对？爱说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哎，所以有的时候还随便教训别人、指导别人，多可怕的事情呢！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紧紧的跟随里面的膏油。今天呢，你已经得救，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圣灵不断的在膏油的事上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的跟随膏油。你这个跟随膏油的生活，神才把你记录下来，你将来在主面前是可以得奖赏的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所以我也希望往后去呢，我们多一些弟兄姊妹们能有这些方面的一些交通啊！感谢主，李恩今天加进来给我们一些的鼓励交通，非常非常的好啊！我希望在各处，如果我们没机会在这个聚会里面来交通的时候，你们在各处对着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些方面也要交通，尽量的讲好不好，能够大家都把个人的经历拿出来，相互之间这个勉励啊。那么好，现在呢，我要把跟随膏油这件事情啊再引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上，那么这是关乎我们的侍奉上的点上啊，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和弟兄姊妹们交通。那么很多读使徒行传的人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神在圣经中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侍奉里面只给原则不给榜样，是吧？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啊，圣经里找不到固定的榜样啊，比方说我们拨饼啊，没有一个固定型的榜样，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要拨饼，那么受浸，那么圣经也讲要受浸，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施浸，对吧？啊，那么聚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他只告诉我们要聚会要交通，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啊。那么好，我现在呢把这个呢摆在一个更实际的一个原则上。和弟兄姊妹交通啊，神是给我们原则不给榜样啊。那么呢，我们把它拉到更实际的情况，就是说呢，在侍奉上你要跟随膏油不跟随做法。但是呢，这里要说呢，只要你能跟随膏油，任何的方法都可以。当然了，这个方法呢，那么呢，也不能违背真理啊。只要在真理的范围里面， 没有违背真理，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因为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在地上，这个争论很大的啊，很多人常常讲说呢，他们的聚会那个方法才是标准的，对不对？我们是最好的，最符合圣经的这个做法的。所以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像我们今天这个波饼呢，是当初尼托森弟兄跟着弟兄会的榜样把它学过来的，是吧？我想在座恐怕很多年轻人，你们已经这个没有这么定型的观念。我当初的刚得救赎定型的观念是很严格的，啊，开头啊一定要由教会的负责弟兄们提诗歌祷告啊，这个是不能变的啊，然后前一半赞美子啊，你不能去把父的那个赞美拉进来啊，你立刻你就找麻烦了啊，不可以赞美父。中间那么一个注谢，然后一半呢叫赞美父啊。哇，当初我们这个公式啊，在我里面是牢不可破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我们波比聚会的时候，大家脑子里面都记住这一个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嘛，有些人外来的姊妹她不晓得进到波比聚会，她就开头说请唱诗歌第几首，你马上就会听见负责弟兄们说改唱第几首，就把它压过去了啊。那么如果有姊妹开口祷告了，她马上说请唱诗歌第几首，就把它压过去了。我已经经过这个，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次了啊。那么我坐在那里也定罪他，我这个姊妹真是不懂规矩啊！就果然散了会之后呢，这个长老们就请他到长老室里面，都跟他讲这个规矩啊。弟兄姊妹们，在当年呢，对我们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破坏，因为什么？这是从弟兄会来的，谁敢破坏弟兄会？那么弟兄们是最爱主的，他们是最懂得圣经的，他们最知道怎么样照着圣经的方式来做的，我们有谁敢去挑战呢？对不对？挑战这个权威呢？对不对？所以在我们里面已经定型印下这个东西。但是等到我慢慢的蒙恩年日久了，自己出来侍奉主了，我在圣经里面去读啊，我怎么读也读不出这个东西出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不错，波饼是主的桌子，是个见证啊。但我们的手足见证，手足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在一个饼里一个杯里面，这是我们的见证，对不对？并不是那个做法上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波比聚会是晚餐呢，主的晚餐呢，哇，这是家的聚会呀！我们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坐在一起多亲热，对不对？谁开始祷告，谁开始，这个有什么限制的呢？那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中，不断的出现很多的做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造成困惑，一直到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说：“哎，教会不要有任何的做法，随着圣灵，那么随着圣灵怎么随法呢？这个简直这个太玄妙了，对不对啊？这个更抽象，更难了啊！当然，很多人强调说呢，哥林多前书14章的聚会那个是标准的聚会。那弟兄姊妹，我们有属灵到那么个程度，那么？像哥林多前书第14章这么属灵吗？所以你就看见在教会里面过去弟兄们讲交通聚会最难了，对不对啊？有的人被圣灵赶了半天他不开口，那么爱讲话的人要拼命的讲。我们以前这个交通聚会啊，不知道出现过多少的难处。我在台湾啊，我因为现在把实际的情况告诉你们。那交通聚会，有的人爱讲话，站上面啪啪啪讲，还有那负责弟兄说：“好了，够了，够了，停吧。”哎呀，弄得那个整个聚会啊， 哎呀，非常的尴尬啊，那个气氛，我们坐在那里，年轻坐在那不好意思啊。那个人说：“再给我几分钟啊，不，够了，够了。”你看看这种事情出现过不知道多少次，因为什么呢？你不会跟从圣灵啊，教会中就失去了那个 order 那个秩序，所以在教会的做法上面来讲，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争论。比如说不要做法，就是说，因为我在那边看见那个做法最好。那么你能给我一个最标准的做法吗？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能有标准的做法吗？所以呢，今天我们跟随膏油，那个聚会才是活的，那个做法才是有效的。所以呢，因此呢，如果我们懂得跟随膏油，让圣灵做主掌权，任何方法都可以。我再说，就是不要违背真理的任何方法都可以。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做法上面去定罪，去批评论断，因为呢，各个聚会都有它不同做法。你只要有聚会，就一定有做法的了，对不对？啊，你们有哪个聚会告诉你们那里是没有做法的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哪个聚会说我们这里是没有做法的？你们有做法吗？那么不重在那个做法，而重在你有没有顺从膏油。所以神并不在乎这个做法的问题。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神并不在乎这个做法的问题，而在乎呢，他是不是活的，是不是跟随膏油。那比方说我们讲这个，再讲一下这个讲台的问题啊。初期教会也没有给我们讲这个教会聚会这个最重要是讲道，对不对啊？讲是讲台，没有讲台这个东西。当初呢，弟兄们都是到了哪里有负担就讲啊，没有负担就不讲，很简单的。我们现在呢，把它设立一个讲台了啊，有负担的讲，没负担也在讲啊，所以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传统上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要求什么呢？这个讲台是死的，人必须是活的啊，所以你只能解决。你如果跟随膏油的话呢，你就不会受这个死的形式的捆绑；如果没有膏油的话呢，你就受这个死的形式的捆绑啊。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呢，需要注意的。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不要从一个聚会到另外一个聚会去啊，弟兄姊妹，你到那个聚会里，你最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啊？啊，你最注意什么东西啊？他们的做法，哎，这个东西很容易影响你。你也不管他活的死的，你去注意他那个做法，你觉得说呢？你看我们当初在我们那里是这样，你们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个哈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在地上争论不休啊，但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我们只要跟随里面的膏油走啊，任何的做法只要不违背真理的做法都没有问题啊。我要在这里啊再和弟兄姊妹们强调啊，基督徒的生活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哎呀，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还能回到主比较严肃的心意里面的话呢，必须每个弟兄姊妹学会跟随里面的膏油，这个太重要了。刚才哈，连弟兄提到了几个例子，倒是非常好啊。本来我也想讲，你比方说这个扫罗王啊，跟这个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啊。那腓力斯人中间出现一个哥利亚，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啊？我常常想，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么各些故事，很有趣？这个是为了儿童写的吗？不是吧？啊，这些故事里面有重要的属灵原则呢，对不对？出现了个大仇敌哥利亚出来了，结果呢跑出了个小大卫，对不对？你这个画面呢看起来很像童话的画面了，那个小大卫跑出来之后呢？因为扫罗把盔甲给他穿上去，不能走路了，所以呢，他说我不要穿这个， 他就拿着什么，拿着个弹弓啊，那么到河里面的捡了五块石头，是吧？光滑的石头。结果上了战场之后呢，嚯，一块石头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大卫很会甩石头吗？是告诉我们这个吗？大卫的功夫很好吗？不是吧，弟兄姊妹们，那颗石头若是不是有神的力量在上面的话呢，能打死哥利亚吗？哥利亚那个那么大，对不对？一个小石头打他头上，顶多打个包吧，但是把他打死了。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出于神的啊，今天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是出于主的膏油的，那么就定规怎么样呢？有这个果效啊。所以呢，不在乎那个方法，对不对？也没有说，你也没有看说，哦，以色列人，哎呦，高兴啊！以后大家的不要拿枪拿刀，各个拿弹弓上战场吧，这有没有啊？没有吧？因为我觉得弹弓有用啊，那个刀枪没有用啊，是这样的吗？弟兄姊妹，不，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不在乎那个方法，在乎神。那么今天到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知道神在圣灵中啊，神借着圣灵在引导我们，所以你知道跟随膏油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弟兄也讲到了，这个以户那把刀很厉害，对不对啊？哇，那个磨了又磨的啊，把那个摩亚王杀死了啊！那你光注意那把刀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三家拿个棍子，对不对？这个赶牛的棍子，对不对？那根本不是兵器呀、那但是赶牛棍子只要是握在三家的手中啊，那么有神的同在，就这个力量就出来了，打死了600多个这个腓力士的，对不对？那你看见参孙的故事吗？大家记得吗？用个驴腮骨呢，这很好笑啊。我以前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读到这种觉得很好笑。这个地上什么不好捡，不捡个棍子也可以啊，什么棍子也没有，结果地上就找了一块驴腮骨。这个驴腮骨，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就是一个大的骨头嘛，这个抓起来，对不对？结果打死了1000多个腓力士人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驴腮骨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圣经中给我们说明的例子啊。我年轻时候呢喜欢读故事，觉得读了故事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啊呀。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我就知道了，神借的这些最简单的一些故事告诉我们，侍奉上是在乎神，不在乎方法。任何方法都可以，只要不违背真理。我再说啊，我们也不要说呢，哎呦，我们这里弄个好方法，大家都来学。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常常出现这个东西，对不对？哇，有些人发明了一些的好方法，然后就开一个培训会，大家都来受训练，然后把这个就带到各地的聚会去实行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会有传统的东西出现的呢？就是后人用前人的方法，你知道吧？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传统东西，这边用那边的方法。不，弟兄姊妹们，神要的是活的啊！神就像弟兄们讲的，神喜欢这个 variety， 不喜欢这个 uniformity 啊！这个在侍奉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所以呢，神所重视的是跟随圣灵的膏油，有膏油它就是活的，就是神所用的。所以这个世代神这样用，这个地方神这样用， 那么换一个地方，神可能不这样用啊，你就另外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在地上跟随主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多希望人能够弄出一套好的方法给我们，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思想啊？尤其如果在教会中你负责责任的啊，你侍奉主的人，哎呦，我们多希望去学一套好的方法来很有效的用在我们的聚会里。弟兄姊妹，这错了，这错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做的好的榜样，说话跟随膏油，行事侍奉跟着膏油，只要有膏油自然有能力，并且呢还有神的同在，对吧？你看看，如果我们今天从主的话，如果没有从里面的一个醒悟啊起来，接受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还循着过去我们那个愚昧的思想这样跟随下去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们浪费时间了，我们浪费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这个意念进到我们的里面，对我个人来讲，这么多年的西雅图带来很大的自由，你知道吧？当然我们的方法可能不一定比别人高明，对不对？但是这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方法，是活的啊。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太重要了，我再三的强调太重要了。所以你个人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顺着膏油，那么你才能积存膏油，那你里面的灯才是明亮的。那么主回来的时候，新郎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坦然的迎接，并且有份这羔羊的婚宴。那再说，这对我们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在我们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一样，一定要跟着膏油走。老实讲呢，我们没有多少的智慧啊。你像哦，你们原谅我讲，这个都没什么可夸的啊，这是主做的。我们四十多年在西雅图服侍主，我哪有什么智慧啊？我只是当然我读主的话啊，我愿意听主的话，照主的意思走。其实一路过来都是神的膏油在带领的，弟兄姊妹看不见，以为说哦，孙弟兄在这里，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的弟兄们做什么，不，弟兄姊妹们是神的膏油在引导的。你顺着膏油走，你就不需要担忧什么，你的讲道，你的服侍，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哇，避开不知道有多少的难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陷在那个难处里面出不来啊，一直寄望能有个什么好方法能够把我们从这个难处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对不对？神有最好的方法在这里，你没有跟呢，你跟着走一定是这样。所以到今天啊，我现在真的也开始年老了啊，那么我有一点小小的经验的，所以我可以按照我的一点经验和弟兄姊妹们一点的劝勉，这个绝对不是道理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弟兄姊妹们，那么跟随膏油的经历啊，希望呢这个成为我们在这里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重点的。在中间的一个追求，好吧？好了，我想关于这个点啊，我们往后去还有机会。如果弟兄姊妹们有从主有所领受啊，那么神的膏油对你说话，那你在这个点上呢，能有一些好的劝勉的东西呢，我们也欢迎啊，能摆在这个聚会中啊。虽然我们只有短短的时间，大家在一起相聚，我们希望你也能把你自己的经历经验中也能贡献出来，好吧？好，那么我想关于这个呢，我就交通到这里。那么我呢，下面的时间呢，还要和弟兄姊妹们来 把这个哥罗西书呢再稍微的看一下啊。那请弟兄姊妹打开哥罗西书，好吧，我们一起再把一些重要的经文呢稍微的读一下啊。哥罗西书，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6节和27节啊，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第二章，我们为了时间，我们就读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啊，第四章第二节读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然后我们回头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我们前面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两卷是专一讲到神的奥秘的两卷书。当然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都是讲神的奥秘，但是这个是讲到神奥秘的中心点的奥秘的两卷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追求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两卷书啊，把它摸得个熟熟的透透的啊，因为这两卷书啊，能够把神最中心点的事物，神心中最隐藏的事物的东西，那么把它启示，把它说明出来的。所以如果这两卷书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呢，我想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就比较容易明白。就有人告诉我们说，66卷圣经呢像好像锁链一样啊，你只要从中间呢把一卷把它这个解开来的话呢，其他的就容易解开。那么斯柏克弟兄呢特别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能够把以弗所书把它读透了啊，他说这是奥秘中的奥秘啊，那么你就能把许多神的奥秘能够解开。所以这两卷书呢，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把神的奥秘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前面讲过，第一哥罗西书是讲到元首基督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就讲了。以弗所哥罗西书讲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以弗所书是讲到福音的奥秘啊，讲到神为什么要救我们这些人呢。那我想我在这里呢要把这个哥罗西书呢再很简单的再和弟兄姊妹们呢那个 交通一下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有好几处他想到他是在传讲奥秘，所以呢当你读哥罗西书说你要有个印象，保罗是在这里传讲奥秘啊。那么我简单的啊给弟兄姊妹们呢、啊一点点的纲要啊。那么你们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你能够从这几个点能够好好在主面前思想，希望主给我们能够有真正有点看见啊。哥罗西书呢啊，那么他这卷书呢第一个重点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奥秘啊。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第一个重点什么是神的奥秘，第二个重点告诉我们如何能知道神的奥秘啊。这卷书告诉我们如何能知道神的奥秘，保罗是一个明白神奥秘的人，但他也告诉我们怎样能知道神的奥秘。第三个重要的点呢，就是说仇敌啊，因为这个宇宙中间有敌对的势力，仇敌呢如何阻挡神奥秘的出现啊，这也是哥罗西书里面重要。这上次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点啊。那么第四个点呢，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来经历和活出神的奥秘。这是我今天呢在这里啊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最后一个点。我们曾经讲过了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我们讲到了基督在整个宇宙中间那个奥秘的身位啊，那么呢在教会中那个奥秘的身位，我们也讲过他奥秘的工作，十字架是他奥秘的工作。所以哥罗西书把基督那个奥秘的身位和他的工作那么把它启示出来了。但是这个不仅是在基督，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今天呢也要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弟兄姊妹们，既然神的话这样说，就没有例外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呢从哥罗西书第三章开始啊，弟兄姊妹们，你就很清楚的看见啊，这哥罗西书第三章这里保罗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原来是一个受奥秘支配的生活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把使徒保罗所讲的基督徒的品德，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啊，撇在奥秘之外的话呢，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人的行为，变成人的修养，甚至变成人宗教的道德观念。但是保罗不是讲这个，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呢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好像跟神的奥秘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讲成了人的品德，讲出了人的行为，人的一些在地上的一些做法。所以呢难怪人把今天的教会也把它列在宗教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啊，你看起来跟其他宗教没什么差别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有很多人朋友常常讲，哦，世界的宗教都一样了，都是劝人为善的了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可不是劝人为善啊，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呢乃是神的奥秘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眼光来看。当然呢保罗讲这个奥秘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抽象虚无缥缈的东西， 因为保罗说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奥秘具体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生活侍奉与基督有关联，那就与神的奥秘有关联；如果与基督无关的，那就不是神的奥秘，那就很可能就落到地上，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必须明白，保罗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哇，这个话，我想我们都知道了，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一切吗？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不仅领悟上面不容易，活出来的情况好像更不容易啊。所以在这里呢，如果他是我们的一切的话呢，今天你在地上的这个行为，你的品德，在人看是行为，但是在神看是基督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活出了这个保罗在这里说要我们活出的一些好的品德的时候呢，这个品德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行为，乃是基督的表现，这个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人看来你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呢，是基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是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世界的事情的。弟兄姊妹，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从前在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有这个属灵眼光，就告诉我们说呢，你在教会中看见他在扫地，他在摆凳子，对不对？但在神来看是基督啊。你看我们在这里配搭，你在带儿童班，你在带教导青少年，你在聚会里面讲道领诗，在我们看的是凡百事物，对不对？但是呢，神所要的是基督。如果这些东西跟基督有相关联的话呢，你那件事情就不是光是事情了。这是保罗的奥秘的眼光所看见的东西。所以保罗说，我在地上是讲奥秘，我们以为他是讲人的道德，讲人的品德，讲人的关系，讲这些，对不对？保罗说，不不不，我是在讲奥秘。我想弟兄姊妹，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眼光，这样你才能明白哥罗西书中所说的。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很多人把保罗所说他讲奥秘的事情把它忽略掉了，然后呢，把保罗所讲的外面的这些东西当作规条，当作教训，当作行为，当作追求，这是很大的错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有人际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也有家庭的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关系是与基督有关的，那就是奥秘。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三章以后，我们看见他讲了这么多啊，弟兄姊妹们，关于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些事情啊，不仅个人的品德问题，那么有家庭的问题，还有聚会的问题。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是在传讲奥秘。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思想。毕竟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像保罗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啊，好像呢，在我们人看来呢，他只是管上那个大的事情才是奥秘的，对不对啊？哎，奇怪了，你看见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提到了很多细小的东西，对吧？ 他这里讲说什么淫乱啊、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讲到我们是天心中的这些败坏，对不对？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哦，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读保罗这书，你非常佩服啊。你要叫我们来讲这些东西，讲不了几个，他一讲起来说一大堆啊，那么细节、那么细节的东西他都在讲，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感觉到啊？我后来常常有时候读一些比方教会历史中一些弟兄们的书啊，大部分所谓有启示的、有恩赐的弟兄们，他们讲的都是大的一个方面的，他们不提这些生活面上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些弟兄们他也不讲负面的东西。那我们上次看到保罗对这个负面的东西也讲，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能看见保罗的意象，它是一个完整的意象。什么叫做完整的意象呢？啊，就是主不仅要巨大的事情，主也要细小的事情，细节的东西神也注重的。所以将来的那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座完整的城，每一个细节的点上都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呢，我们基督徒的大事上敬畏主，小事上就马虎。不不不，所以为什么主今天要改变我们啊？为什么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做的要那么的细致呢？因为主要把我们做的绝对的完全，负面东西要出去，不对的东西也要出去啊。所以我过去很多年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只要你一蒙恩得救啊，哎呦，圣灵就对你有兴趣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圣灵对你很有兴趣啊。你讲出一句话他要管的，对不对？那讲几句错话什么关系呢？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人想着这个大的谎话不要讲，小的谎话讲两句不要紧。弟兄姊妹，不，对神来讲不是，连你意念中间出现一个不对的，圣灵也在里面管，对不对？所以将来到审判台前去说，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神为什么做这么细呢？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在我生活中主有时候管我管得很细啊，有时候地上那个香蕉皮啊，主叫我去捡，哎呀，我在主面前说，主啊，这么小的事情你也要管啊，啊，哎，主说不，你要听话啊。我那个时候都快70岁了，我说我这么老了还要学这个功课吗？主说对对对，你我就看你听不听话啊。弟兄姊妹，说一个香蕉皮，主叫你捡起来，你也给它捡起来啊。我年轻的时候不懂，所以后来呢，我有一个说法领会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做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受的是一个做王的教育。你做个王子，你不能随便乱讲话，不能随便乱丢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事实上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要达到绝对的完全。所以保罗不仅对神那个宇宙里面的那个大的荣耀的作为，神保罗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他对我们每一个圣徒生活中所经历细节的东西，他也是非常的注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主全备的救恩，主一定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全备的光景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奥秘是基督，所以你只要活出基督，接触基督，就摸到神的奥秘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玄妙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当保罗要讲到基督徒的这些生活侍奉聚会的时候呢，那么在哥罗西书3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几句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总纲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啊，这里他用个若字，那就说你要真正得救啊，重生得救啊，你说光挂名做教友是不行的 啊，你要真正，如果你真正复活的话，你里面有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的话呢，他说你们去干什么？应该求上面的事，啊，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下面呢，他讲了两个重要的经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哦，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奥秘了，对不对？我明明活着的，保罗说我们死了，啊，然后呢，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你把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就第一个，你必须要怎么样，重生得救啊，要有主的生命，那么你就可以思念上面的事，跟上面是有关。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认识我们已经死了，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对于说我们已经死了这个哈，我们有感觉。你如果会运用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仇敌对你是无可奈何的，这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兵器，你知道吧？如果我们懂得自己死了，哎呀，任何事情也摸不着我们了。人的批评论断，算什么呢？对不对？我你不要说。我常常有时候过去也是好多弟兄姊妹讲，哦，你知不知道有一些人在骂你啊，哦，我没听，在骂我们的不高兴，就心里就难过了啊。还有很多传道人一些牧师在那里批评论断你啊，哎呀，我说这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批评论断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你的生活还有喜乐吗？感谢主，你说他在骂一个死人，他在批评一个死人，啊，你就得释放，对不对？所以我们跟随主这一路上来，不可能没有难处的，对不对？他最好的对待是什么？死了，你死了，你就任他骂了，啊。我们的难处怎么样呢？有时候知道自己死了，但是呢，听多了，这个受不了的，爬起来还口几句，对不对？你有结果，你又活了，你又活了就不行了，所以就有难处了。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我们今天在主面该有的经历，对不对？然后呢，光是这个死还是一个负面，是一个 negative 的东西。正面东西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要显现的。如果你今天呢？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要活出这个生命的时候怎么样呢？当那天他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你要跟他一同显现，是基督才能显现，不是基督的显不出来的。很简单的来说，所以今天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哥罗西书里面啊，保罗在这里呢。他是用奥秘的眼光来看基督徒的生活的，那么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自己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讲到，我们要表现基督的心肠，那么由主的美德显出来，要像基督一样饶恕人，有主的度量，要存着爱心，要表现主的爱，让基督的平安作王，有主的安息。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讲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详尽啊，但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那么都不是我们所谓的道德修养涵养或者宗教行为。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多少聪明的头脑啊，读这些东西并没有读懂，弟兄姊妹，很可惜。所以难怪在天主教的时代里面会出现了修行的事情，还有修道院，对不对？这是多么愚昧的一件事。那么到今天，在整个地上基督教里面，有没有人在修行呢？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修啊，靠自己的意志力克制自己的行为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不需要。保罗自己呢，曾经在那个律法的时代挣扎的很厉害，后来主救了他了。所以他现在知道一切都在基督的身上，啊，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活在基督十字架的死里面，就对付了肉体上 所有一切败坏的行为，对不对？那么他活在基督的生命的里面，他就表现了基督所有一切的美德。这个是奥秘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奥秘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人间的道德，变成了人间的一个修养，一个涵养的话呢，我们就偏离了主的救恩所要我们得着的东西。但是你看见今天普遍的情况啊，人都是活在那些情况的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常常你看见有一个人有好一点的涵养，哇，大家都在称赞啊，觉得那是一个好的见证。不，弟兄姊妹们，是基督才是神所要的奥秘。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我想呢，我们要把这些哈，再跟我们这个高有的生活呢，要把它连在一起。我再说，凭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活在高有的里面的话呢，你会活得又自由又快乐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基督，我想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受膏者，对不对啊？这句话本身的意思就很清楚，受膏者。我们也讲过，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希伯来文意思就 son of oil， 油脂，就说呢，这一位要来的君王，他是跟油有关系的，他是浑身都是油的，他被称为受膏者。今天呢，我们以为说受膏是一个仪式，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这是他整个的一个在神跟前的所有的一个要有的一个光景，受膏者，满有膏油，所以膏油是他的特点。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四福音书，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也需要有这个眼光。你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你要看见什么 ？Son of oil 出来了，膏油之子出来了。所以难怪他的行事，他的言语，都给人带来很多的帮助。什么？从膏油出来啊。那么好，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人看见，哟，那帮跟随基督耶稣的人呢，他们也蛮有膏油，所以称他们什么？称他们为基督徒。今天呢，我们对基督徒这个名称呢，很多人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徒的名称，对不对？你说你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们，下一次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当我们想到基督徒的时候，就什么？是一个满有膏油的人。你如果不是满有膏油，你配不上这个名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主的膏油，就不可能有实际的。圣经中所教导我们的这些的行为的东西，都是由膏油引导出来的行为，不是你凭着你自己的本性意志力所做出来的行为。这个中间的差别是非常的大。我想时候已经到了末了啊，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但愿我们在地上呢还能有一点点的机会呢，能回到使徒保罗当初他们所有的认识和他们的经历的那个实际的情况里面。我们不要跟着今天呢基督教的传统，或者什么我们背景的传统，或者我们自己的思想的情况中，弟兄姊妹要回到那个丰盛的膏油的里面，这样我们才有救，这样我们才能对，这样我们才能够蒙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将来才能够欢然的来见主。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 那么我等于呢也把这个哥罗西书啊，关于保罗所讲这个奥秘的几个重要的点呢，和弟兄姊妹们呢，一同有了一点点的交通。那么主若许可，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后呢，我们要来交通以弗所书了啊，那我们就让哥罗西书过去。好，那我想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好吧？我们把这些呢重新一次交在主的手里。主啊，为着时间的紧迫，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但愿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在地上可以跟随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跟得紧一点，让膏油的引导在我们生活中越过越明显。主啊，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的，
是
感谢你，当你用膏油涂抹，你就使我们能做到。
是
有主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上，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丰富的经历。主啊，让我们过着一个满有膏油的生活，到我们见你的面。谢谢你，我们相信你会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